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圣经要道的第十一页第三段，圣经的功用。请大家看十一页第三段，圣经的功用。我们前一次谈到圣经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它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它是信仰的准则，它是我们灵魂的粮食。现在我们继续看下面圣经的功用，还有一项就是能够造出人性，造出人性。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因为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这里讲神的话就像镜子，那听到就像照镜子，所以圣经本身就是一面镜子，能够把人性的这个各种软弱啦、缺点啦，都能够照出来。所以假定一个人他天天读圣经，就好像他天天在照镜子。我们为了要整肃仪容，我们要照镜子。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干净，我们也要照镜子。我们的仪容要整洁，必须有镜子的帮助，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更干净、更端正、更美丽。那一个人的内心的人性要能够很漂亮，有好的习惯、好的性情，他也必须有神的道好像镜子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是两面的利剑，能够把魂灵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拨开，连人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圣经本身呢，它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句句带能力，神的话是能够改变人的一切。所以神的话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就如同我们常常照镜子。我想一个人呢，没有人一天不照镜子的，特别是上班族，在公司行号上班的人，尤其是女性，她甚至把镜子都带在身上。每当她吃过饭或一定的时间之后，她就要再拿出镜子来补补妆，把她的仪容、她的面貌再重新整理一番。所以圣经就有这种镜子的功效，因此我们要如同一个爱干净、爱整洁的人呢，把镜子带在身上。我们不妨把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手提包，放在我们的圣经袋，甚至于小圣经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一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来拿读起来读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这样随时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一切基督的形象都能够更显明出来。所以圣经就有这种造出人性 的优缺点的一种功效，所以我们要喜爱圣经。再来，他说能够洁净人的心，能够洁净人心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这是主耶稣在婚礼的祷告里面所讲的一句话，他祈求天父能够使他们的门徒都能够因为真理而成圣。人心很诡诈，人心有很多污秽的念头，像嫉妒、怨恨、贪心甚至于很多很多不好的这个习俗。那么要怎么样洁净人心呢？我们外面的身体可以用水来洗干净，外面的身体可以靠着人去努力去把它洗干净，但是人的内心要得到洁净，一定要靠着神的话。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有这么一句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循你的话不管是少年人成年人都一样，人的心如果纯净了，他的行为才会纯净，人的行为端正乃至于他的心是好的。所以为了要洁净我们的心应该要靠着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可见我们要洁净必须用水这个用水除了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用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受洗之后我们更要靠着神的道来洗净所以神的道有洗净人心的功效。那神的道就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常读圣经，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洁净。好，再来，圣经的功用还有一项就是引导人学义引导人学义现在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节，这里讲到摩西给当时以色列民的律法，其中有一句话说，他们的弟兄当中如果有人当了国王坐在位上，他登位之后他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循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摩西的律法不只是规范百姓的行为他更规范到那些执政掌权的尤其是登了国位就是做了国王，他是万人之上，一国之尊。这种国王他的一举一动更是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做国王的人他一登位了就要把摩西的律法就是律法书要抄一本，常常放在他的身边，一辈子当中要常常读常常想这样子他才能够不会偏左偏右，才不会心高气傲，才能够他的国位年长日久。所以有了神的话，这本圣经 就如同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为人处事，让我们来继续朝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就是学艺的，所谓艺就是好的事，那好的事也要学，坏的事也许不必学就会了但是好的事必须要学，好话要练习说，好事要练习做。人家台湾话这样说，有歹三日，有好三年，意思就是要学坏的话两三天就会了，好像你要学赌博嘛，也是两三天就会了，你要学抽烟吗，学喝酒吗，一下下就可以学会了，但是你要学好的，说不定呢三年两年呢还学不会只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学好的，向好的向光明的道路去。所以圣经就有这种引导人学义的功效。再来，它可以做信徒的鉴戒，做信徒的杠杆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实例有优秀的人物，有好的事可以让我们呢学习向光明向上。那圣经里面呢也记载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历史的失败这些以色列选民的跌倒的事，记在圣经里面就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要常读圣经，常常思想神的话，尤其是那些失败的人我们更要注意像圣经里面亚干亚哈王啦，或者是犹大啦迪马啦，很多很多这种不好的人物，他们所发生的事就是要成为我们的鉴戒，就是我们呢不要像他们那样我们才不会像他这样的蒙受神的弃绝你看那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一辈子所作所为都非常的符合神的心意，可是有一次他竟然犯罪了，这是他一辈子当中永远难以抹杀的一个污点就是去做了淫乱的事，甚至于是杀人这就让我们知道，就算一个很好的信徒，如果一不谨慎受罪的迷惑，也可能会跌倒。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教训，就是让我们这末世的人要从这里面来学得警戒要谨慎脚步，要步步谨慎，让我们不会步那些失败之人的后尘再来，圣经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它是属灵的武器，属灵的武器这个属灵的武器请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记载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歼灭敌人，我们要攻克情欲，就是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宝剑。那神给我们的宝剑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道，神的道，神的道就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在领受神的道，就是在领受这一支宝剑。那这个宝剑要让它能够很锋利，能够运用自如，就是我们要常常练习，常常应用，那么这个宝剑 就能够随心所欲啊，来发挥它的功效。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敌人啊，虽然我们这个肉体上外表方面我们没有敌人，但是我们这个属灵方面却有许多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我们的敌人就是世界，我们的敌人就是情欲。这些情欲的事，世界上的事，从撒旦来的事，这些敌人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呢？不是靠着我们真正的这什么菜刀啦、枪啦、矛啦，不是，乃是靠着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务必领受神的道，练习使用神的道，让我们这个圣灵的宝剑能够发挥它属灵的功效。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道，可是圣经里面这样说，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从他口中啊，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主耶稣的口中有两刃的利剑，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就好像宝剑，他所说的道就好像一把利剑，可以击杀敌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应付试探，我们要打败属灵的敌人，一定要靠这个属灵的武器。圣经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有说，在末后的日子，撒旦的引诱越来越大。启示录十二章有记载一个大红龙要出现，大威昂良。这个大红龙它非常的凶恶，好像狮子这么残忍，好像吼叫的狮子。这一条大红龙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大红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就是古蛇。那么撒旦用这几个方法要来迷惑我们。红龙就是代表他的残忍，他的凶恶；古蛇就代表他的狡猾，他的弯弯曲曲啊，他的不正直。魔鬼就代表他是说谎的，他是诡诈的。撒旦就代表他是反对的，他是敌对的。那么魔鬼有这么多名称，又是大龙，又是古蛇，又是魔鬼，又是撒旦，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胜过敌人撒旦、情欲、罪恶的世界，一样的，除了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外，也要靠自己啊所见证的道啊。所以我们务必把神的道啊放在心中，当我们遇到这个属灵的仇敌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了啊。好像约瑟，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去，他那一家的主人呢，那个祖母啊，非常的淫乱，要引诱他去串犯奸淫，甚至于啊伸手去拉他，揪他的衣服。但是约瑟呢，他不受引诱，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心中有神的话，他知道犯了淫乱奸淫，这是得罪神。他知道这个淫乱的罪是大恶，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就能够抵挡祖母的引诱可见呢圣经真的是我们属灵的武器，我们务必随时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用神的话当作武器来打胜仗。正如同主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把魔鬼打退了所以圣经确确实实是我们属灵的武器， 是何等的宝贵。最后，它是力量的泉源啊，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啊，就是说，圣经是我们心中属灵力量的来源啊。现在请看以赛亚书55章第2节，55章第2节，你们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们内心充满喜乐，这就是内心有喜乐的根源。那么这个喜乐的根源哪里来？就是神的话。所以这里说要留意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物，就是我们的肥甘。当我们吃下去了，那心中就充满喜乐。喜乐就是一个人心力刚强的来源啊。所以啊，我们心中内心力量的来源呢，不是吃喝其他的食物，也不是说啊，我们去享受某种娱乐，不是的。我们心中这种喜乐的来源、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这节圣经才告诉我们，不要花钱呢去买那不足啊不足为乐的食物，也不要花钱去买那个不能使人饱足的那种食物。我们应该花点精神呢去领受神的话，那么这要成为我们的美物，成为我们的肥甘，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让我们呢更加有力量。所以罗马书15章第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记载很多的事，我们因为圣经所记载的那些啊真理啊，那些教训就得到安慰，也因为圣经给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心中就充满力量。所以圣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功用，就是让内心的力量充足，让我们内心的喜乐充沛，让我们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充满幸福。所以圣经确确实实它的功用太大了，我们呢务必要喜好，要羡慕，要常常读它，拥有它。好了，谈这么多这个圣经的功用，现在呀，我们要来谈谈呢。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研究圣经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读圣经呢？啊，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31100多节，这么大厚厚的一本，我们要怎么样去研究？啊，有人看到这么大的一本圣经呢，就感觉到头痛了。这么一大本圣经怎么念呢？啊，人家说长篇小说啊，也没有这么大这么长啊，怎么念呢？啊，所以我们念圣经呢，一定要有方法啊。有了方法，不但是不会觉得讨厌，不会觉得重担，有了方法，我们还会觉得啊，确实啊，能够帮助我们呢啊，怎么样来读圣经。首先呢，第一个叫通读圣经啊，要通读圣经。所谓通读啊，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按照秩序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念啊，开始念，念到启示录的22章最后一节，这个叫通读了。不管你懂不懂无所谓，通读就是你要把它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啊，一遍生 两次就熟，两次深啊，三次就懂。所以，通读这个是学习圣经的基本条件。你连一遍都没有读过，那你什么叫做研究圣经呢？所以研究圣经的开始就是通读。那根据一般人在这个计算哈，假定我们一天用十分钟读一章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呢，大概是三年呢可以把它读一遍，因为一共1189章嘛，那一天365天，一年365天啊，所以大概如果你用十分钟一天读一章。那么大约是三年呢，可以读一遍的，通读了哦。我们不去思考，也不必停下来去研究，不必就是这样读啊，这样读下去。如果是一天读三章的话，那么就三年可以读一遍了。比如说你现在上国中，好，我立志了，从上国中开始，一天读一章。那么你国中毕业了，刚好可以读一遍，不管懂不懂，无所谓，就是一直的读下去，叫通读。如果你时间多一点，可以用20分钟，甚至每天花30分钟来读圣经，那么也许一年呢就可以读完了。你现在是高中一年级，我是高中二年级，我一年当中啊。立志每天读3章的圣经，用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那么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如果这样子的话，当你进高中，就可以读了3次了，因为一年读一遍了，三年就3次了。那请问大家，你今年几岁了？你信耶稣受洗礼到现在已经几年了？你有没有读圣经呢？假定你一年读一遍的话，如果你受洗20年呢，那就要读20遍了。如果你是3年读一遍，那你受洗30年呢，你应该读10遍的，有没有？可见呢，我们是很少花时间在读圣经。你看，有的人看报纸，有的看那个大的标题啊，现在报纸啊，每天就10几章。单单看标题啊，我看最少也要花10分钟。那你报纸的标题都在看的，为什么不看圣经，花10分钟来读一章呢？有的人看报纸啊，是连小字都读，花了2、3个小时，甚至整个上午啊，都在看报纸。而这样的人呢，更没有理由啊，说他没有时间读圣经，所以读圣经呢、啊。是很重要，尤其通读很重要。那我个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每天大概读40章圣经，40章了，我就是摩西5经，10章，然后先知书再读10章，新约读10章，那历史书读10章。每天读40章，摩西五经、历史、先知书、新约，各读10章，读40章，很快哦，我这个圣经很快就读一遍，很快就读一遍了。那以前因为年纪轻嘛，视力也不错，精神也好，所以读40章啊，好像没有什么。我利用早晨。中午、下午、晚间各读10章，10章，10章，读起来是圣经蛮熟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梁德仁传道的爸爸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人经常灵恩会派在一起，我们在准备讲章，两个人一个人坐一边，这个梁德仁传道的爸爸就会有时候会转过头，哎，陈传道。这个圣经有一句怎么记在哪里我就随口回答记在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他 他就跟着我的这样的回答去看，果然是真的，果然是他都朝我看了一下，嘿，意思你这个小子啊，怎么都这样背起来了？其实那一句话是比较有名的，我们常常用的，所以一下子就知道了。有时候他会，哪一章呢？有一句话是在记在哪里？我就会告诉他，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左边这边呢，因为我圣经跟他一样的，我就问他左下角找找看，哇，他就去找，真的找到左下角。他说你连左下角都知道，我说这个印象啊，凭印象。所以我们在找圣经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啊，右上方左下角，哦，大概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因为常读嘛，所以这个第一点呢，这个通读很重要，尤其慕道朋友。尤其是我们圣工人员呢，你要用圣经当作武器来传福音，来讲到牧会，一定要第一步啊，通读一定要做，那你看，像我们现在70多岁了，年纪大了，不要说十章了，单单读一章，有时候那个一章长一点的哦，就有一点眼睛疲倦了，有一点疲倦哦，这个是骗不了的。所以趁着年轻要赶快读圣经啊，每天呢花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就看你的时间的安排，这样子来通读这样子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成就。尤其现在我们的腓立门书局啊，现在都有印那种读经的记录表，那个读经的记录表很好哦，他把每一卷的每一章都标出来了，那你看读完哪一章啊，就赶快给他画个记号，这个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哦来竞赛，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丈夫跟妻子可以用同一章，就定在餐厅或者厨房或者房间，把它定在那边，你读了你就画。太太读了也画，那太太用红色的，你用蓝色的，这样就可以看了，到底哪一个人有没有读。这个哈，不但是激励自己，而可以有一种竞赛，而可以提醒对方。比如说啊，你太太用红色的，我用蓝色的，那蓝色一直画，哦，读得很快，读了很多，那怎么红色都停在2-3格啊？我就会提醒太太，哎。你最近很少读圣经哦，你怎么知道？我看那个红色很少啊，我忘记画叉叉了，真的是忘记吗？忘记那重新再画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要加紧读经哦。朋友也可以鼓励，全家人都可以啊。比如说我用蓝色的，你用红色的，你画圈圈，同一张纸啊，就有3种记号了。这个不是很快啊，大家就了解大家读经的情形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通读圣经全书啊，那新旧约66卷1189章，所以刚刚我说过一天用10分钟读一章，最慢呢3年也可以读一遍呢这是最慢的了。那如果一天读3章呢，那1年就可以读一遍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加油，也加紧脚步。好，第二个要分卷去研读。第二个方法就是你通读已经做了，你对圣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现在你可以分卷来研读了我觉得我对这个历史书比较有兴趣，好，那么你就去读约书亚记，你就去读以斯拉记，读以斯帖记，因为我对这个历史有兴趣嘛。哎，我最近对这个先知书啊非常有兴趣。好，那么你就开始研究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哇，这以赛亚、耶利米、以西太长了，太厚了。好了，那我研究小先知书好了。我研究小先知书，有的才1章，有的3章、4章。有的最长嘛12章，我对新约比较有兴趣，那么你就选一卷来研究。好像我刚当传道的时候 我对这个出埃及记啊非常有兴趣，因为黄以利沙长老啊鼓励我，这个出埃及记很重要，所以啊你要常常研究出埃及记。那我因为我刚好去圣西教会实习啊，上午下午安息日，我就讲出埃及记。他是我第一任的区负责，黄以利沙长老啊，是我当传道第一任的区负责，他鼓励我研究圣经，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在大同教会来讲出埃及记，一面研究一面讲，觉得自己也充实了。那当时的弟兄姊妹也听得很高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赖英夫长老才是高中生赖大成传道也才是初中生他们都很认真地做笔记在听我自己也感觉我有进步他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一卷圣经呢把它详细的解说，所以有一个笑话说这个风声传道总会来了，总会有一个长老说哇糟糕糟糕，这个陈子传道年纪轻轻的派到台北去听说三个月还没有办法出埃及怎么办呢？原来我一直在讲出埃及就讲三个月讲个没停所以他们说三个月没有办法出埃及，但是后来有一个长老却很高兴说感谢主这个年轻传道年纪轻轻的能够待在埃及待三个月这个也不简单，所以后来我们神学院开办了总会就安排我来讲出埃及记，这个就是分卷研究。所以我们通读之后一定要找一卷你自己最有兴趣的最有心得的开始去研读，这样子你会发觉你有进步了。好，第三个方法就是分享研读。分享这个分享就是说当你研究到某一卷圣经某一章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一章你把这一章你所领受的那种心得把它发表出来，或者借着高级班的聚会，或者借着团契的聚会，或者是借着晚间的聚会，当你有机会主领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出来了或者是别人主领，那么要这些团员大家来发表，你就可以把它发表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圣经有一些一章一章的非常有它的道理在，个别的一章像我常常喜欢讲这个创世纪第五章这个第五章有一个生儿养女，古代的时代的人每一代的人都生儿养女，为什么一直讲生儿养女，就是说上古的人很重视生儿子养儿子教导儿子这件事不是单单生还养还教这让我们知道这一卷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第五章那些上古时代的人都是好人，从亚当到挪亚时代十代都是好人。但是看隔壁第四章又不同了，第四章是该隐的后代，那该隐的后代都是坏人那里面就有建造的啦，建筑的啦，有学音乐的啦，有学打武器的啦，有什么多妻的啦，职业杀手啦，都有读起来两章做比较你会发觉这个每一章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接下来就是分章研读，我们一卷一卷，然后一章一章去分享。那么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章每一卷都有几章特别有意义的你会借着那个机会去发表，去跟人家分享再来对不起，第四就是分类研究。分类，因为这个分章跟分卷跟分类不同，比如说我对这个魔鬼论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就把圣经里面的有关魔鬼的事情呢都找出来，然后我去思考，我去研究，我去组织啊，然后我就说啊，原来啊，魔鬼是这样来的，魔鬼的个性是怎么样，魔鬼是神人的仇敌，那魔鬼的诡计是什么，我就能够一清二楚啊。或者是你对这个圣灵的问题啊很有兴趣，你就把圣经所有有关圣灵的事情呢、啊、找出来啊，那圣灵是怎么样的啊，有旧约时代的圣灵，有新约时代的圣灵，有应许的圣灵，我们有内住的圣灵，这么多次来做圣灵的事就可以啊分析出来了。或者是安息日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啊不守安息日，为什么很多教会都守星期日，为什么它起先是什么，后来为什么改成安息，这个改成星期日，你把这个前因后果、啊、都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啊，你就知道哦，原来安息日就是这样子。好像在神学院，我们的同学、啊、我们的谢长老他研究圣灵，那我呢，我负责研究安息日，甚至现在有一个啊论文啊放在神学院，我就是研究安息日啊。那么个人呢，他的兴趣不同啊，你对圣经的某一个类非常的有喜欢，也许你有心得，那你就买几本参考书啊，再把圣经里面有关这一类的啊把它分析出来啊，然后加以研究。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布道会，布道会如果三天的话啊，都是神罪救，第一天介绍神，第二天强调人有罪，第三天就强调神要拯救人，行追救我、哦、那么这是一个主题啊，那主题从圣经里面去找，然后你记录起来，慢慢把它分析，这个就是啊一个分类的研究啊、哦、所以圣经的研读的方法可以通读，可以分章的读，也可以分章的研究，分卷的研究啊，甚至于可以啊、这样的接着这样的研究来发表，来彼此啊分享，这是非常啊令人喜欢的一件事啊，这是研读圣经的方法。好了，现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啊，大家默祷。阿门。